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所要为大家播出的是我在2022年的6月29日的第五次的线上道理课，第一课天主的存在，内容包括了人类内心深切的渴望、真正的幸福，还有十种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以下就是节目的内容。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好的，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哈。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讲第一课，就是天主的存在，我们现在就继续讲下去。因为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暂时的，都是短暂的，意思就是说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事物都会有开始有结束，对不对？有没有任何东西是会持续到永远的？我们讲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它都有开始的时间，也有结束的时间，哦，有开始有结束。所以说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意思是说，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短暂的。那我刚刚说有什么东西是无限的，是永远的，我相信你们应该有人会有答案。人的生命是永远的吗？还是短暂的？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对不对？人的生命在世界上的时候看起来是短暂的，对不对？有的70多，有的80多，有的90多。印先生现在70多，对不对？然后狄刚总主教现在95，我昨天才跟他碰面啊，我帮他录音。所以人的生命到底多久？赖神父105岁，这个礼拜六我们要去参加他的追思弥撒。所以人的生命都会结束，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像一个投资的概念，你要把投资放在最有效的地方，对不对？好，虽然我说所有的事物都是短暂的，什么是不会停止的呢？人的生命就是永恒的。为什么？人有肉体也有灵魂，这是我们天主教的道理，对不对？人的肉体跟灵魂结合在一起，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灵魂好像在指挥肉体做该做的事情，因为灵魂会思考，灵魂有理智和意志，所以身体好像就是按照灵魂所给他的指示，他去做每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既然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只是短暂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要好好的把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燃烧起来。大家以前有没有看一个电视节目叫 Mission Impossible？ 那叫什么？虎胆妙算，是不是？开头就是好像一个引线，有没有？那个引线被点燃了，然后一直往后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那条引线一样，因为那条引线在荧幕上一直往后延伸，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那如果我们的生命，短暂的生命，我们可以把它点燃的话，就可以燃烧到永远。因为我们内心所追求的幸福，我们一直在谈幸福这件事情，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都在追求他的理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理想，但是不管怎么样，到最后都会有个尽头，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退休以后，我们想到啊，我们的生命又有第二个阶段开始， 我要怎么样过我的退休生活。那可是慢慢到最后，不管怎么样，我们总要考虑到我死后要怎么样，不是说我要去买个灵骨塔就结束了，还有我们未来的生命要怎么样。当然这些话如果说跟那些无神论讲，或者不相信灵魂存在的人讲，讲这个都没有用，他们认为死掉了所有一切就结束了。那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无穷的生命在里面，如果说人的生命只有短暂的话，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奋斗，就像刚刚樊玉讲的，不管是内心的斗争、内在的斗争，或是基督教讲的是内心的争斗，就是说我们以我们的道德勇气去活出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为了主持正义，还有为了要坚持真理，我们忍受的一切痛苦，我们不断的奋斗，最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将来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很努力的生活，活出我们自己的价值，将来天主会给我们赏报。这就是我们这一刻我们谈到说天主的存在的意义在这里。如果今天天主不存在，如果我们大家都不相信将来会有审判的话，那我们今天讲这些没有意义。可能我会跟您讲说，啊，你多去赚点钱，多好好享受算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这生命结束了就没有了。我们刚开始也讲到说痛苦的意义，对不对？所以只有在天主教里面把痛苦的意义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天主教的一个观念还有一个理想，不是那种乌托邦式的那种理想，就是一种理想主义，不是。这牵涉到我们将来的一个终向。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要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或是满足我们的自己的成就感就结束了，不是这样子。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想要不断的超越自己，有了这个职位还想要更高的职位，现在有这样的钱我还想赚更多的钱，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所要的吗？所以天主的存在还有灵魂的不死不灭为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牵涉到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要怎么样生活，而且我们未来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昨天跟那个迪昂主教碰面，那昨天正好是一位圣人叫做圣伊勒内的纪念日，他是在公元的130年到202年这一段时间的圣人，啊，他是一位主教，他最后他殉道了。我家人说我每次讲道理都讲得很激动，对，我是喉咙都会哑，所以我尽量控制我的声量，也不要吵醒大家。伊勒内他是一位主教，然后他是一位殉道圣人，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了，一个真正的活着的人反映了天主的光荣，而要活着就要仰赖天主。刚刚这句话是狄刚主教跟我讲的，因为狄刚主教昨天先跟我讲了一段拉丁文，就是讲这句话的拉丁文，然后他在解释这段文字的意义。反正狄刚主教真的是很厉害，我通常我去访问狄刚主教都是我准备好问题，对不对？我已经准备了47个问题，然后我就逐步这样问下来，因为我帮他做回忆录嘛。就昨天我就跟他讲说，啊，我们上次谈到的是主教什么时候回国，那回国以后做什么事。我昨天还没有问问题哦，主教开始哇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狄刚主教真的是口才非常好，我就一直听他讲，啊，所以大家要是有听我的播客节目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事实上我觉得我自己收获很大，我这样一路下来我自己收获真的很大，从狄刚主教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他昨天跟我讲，应该不是跟我讲，应该是跟我们大家讲，他说一个真正活着的人反映了天主的光荣，而要活着就是要仰望天主。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是说，我们一个活着的人，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光荣天主，这是我们唯一活着的目的。为什么呢？因为天主对每一个人都有计划，天主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好人坏人都一样。好人当然希望他更好，更接近天主，能够完成天主的旨意。坏人，天主希望他悔改，能够再回到天主给他的计划，对不对？走上正轨。哦，所以天主爱每一个人，只是说，是不是每一个人能够体验到天主真正的爱呢？所以我们要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为什么要信天主教？刚开始我就讲了，我们学天主教道理的目的是，我们要活得像一个人，而且我们要达到我们的最终的目标，那就是天堂。因为天堂是天主给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所有按照良心生活的人，最终的一个礼物，这是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光荣天主，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说，当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如果不是在光荣天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已经迷路了。很多事情啊，很容易说，讲都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好，第二句话说，要活着就是要仰望天主，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在单打独斗，我们要依靠天主，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依靠天主。因为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任务，例如说我们的家庭，例如说我们的工作，我们家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如果 你们的家庭很和乐，感谢天主，因为这是天主赐的。就好像我们有讨论过，我今天活的是一个好人，我的思维就是一个好人的思维，那我就不愿意做坏事，对不对？因为我要跟坏事隔绝，因为这不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不要做坏事。那一个坏人他的思维可能就是，我就是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啊，我就是要习惯性的犯罪，这变成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自由意志所选择的结果。但是自由伴随着责任，你既然选择这样的生活，你将来就要为你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说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不可能，因为必须要负责任啊。我们在教导子女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当我们在痛苦当中，当我们生活得很辛苦的时候，事实上耶稣基督他是背着我们走。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讲那个有一个人在沙滩上走路的那个故事。这个人每天都跟耶稣在沙滩上漫步，欣赏整个大自然的风景。大家有到过海滩的话，应该很享受那海滩的那种景色，对不对？他每天跟耶稣走在一起，沙滩上就留下了他们两个人的脚印，诗情画意，是不是？就是在沙滩上有一对脚印这样子走过去。但是他发现了，他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只看到了一双的脚印。这个时候他开始抱怨了，他抱怨说，主啊，为什么我在痛苦的时候你让我一个人行走呢？他认为那双脚印是他的脚印。就主耶稣跟他讲，他说，你仔细看一看，你有没有发现那双脚印比原来的脚印要深了很多？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背着你行走，不是你一个人在行走。当你在痛苦的时候，是我背着你度过这个难关，我陪着你一起面对痛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天主教对痛苦的解释有正面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我们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而承受苦难，因为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为我们牺牲，所以痛苦对天主教徒来讲是有正面意义的。这样大家了解吗？所以说我讲这个的意思是说，我们活着不是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在许多的方面我们都很软弱，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不要说你们了，我说我自己，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我虽然我可以帮你们上课，我在第一课我就讲了，我所讲的话你们要听，但是我所做的事你们不要去学，因为我担心我做了不对的事情让你们看到，所以说你们会失望啊，你们看到一个人原来是这样好的人，或是他讲话讲得很有道理怎么样，但是他会犯错。我就是这样啊，我跟我的好朋友我都是这样跟他们讲，我说我有很多的错误，我犯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不断的在改进我自己，而且很多的错误我需要仰赖天主，我需要天主的恩宠，我需要天主的协助，我才能改进我的缺点，而且我很需要圣神来启发我，让我看到我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我愿意去改进它啊，甚至于用一个好的方式去修正我原来的想法。那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说，我们反映了天主的光荣，所以我们曾经讲到过，主耶稣基督就像太阳一样，太阳是自然发光的，那我们呢就好像各种大大小小的星星一样，我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善，我们会做善事，我们有好的思维，那都是天主的善启发我们，所以我们这样做。所以我通常我都会把太阳比喻作主耶稣基督，月亮是最美的，对不对？很多的诗人拿月亮来作诗，我把月亮就当作是圣母玛利亚，两个大光体，对不对？太阳非常的亮，我们几乎不能直视太阳，但是月亮是那么的柔和，特别是在晚上无云的时候，我们看到月亮，哇，觉得好美哦。最近好像发生什么超大满月，是不是？他们叫什么 Super Moon， 就是超大的满月，就哇，月亮特别的大，特别的美。所以我把它当作是圣母，因为圣母也是反射了天主的光荣。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在我们身上要反映出天主的光荣。好，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在追求幸福，但是问题是说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这个牵涉到我们这一辈子所追求的事物到底是什么。圣多马斯阿奎那他是伟大的圣人，他是道明会士，他把这世界上我们所有人所追求的事物他归纳成四件，很容易记哈。第一个是财富，大家都在追求金钱，对不对？追求了金钱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有钱了以后就去享受，但有的人有钱了 他会想到说去周济穷人啊，做善事，那很好，但是大部分人要追求享受，所以第一件追求财富，第二件追求享受。那这两件达到了以后要干嘛？要有更大的权力，对不对？我要往上爬，我要控制更多的人， 对我要掌握更多的人，最好很多人听我的话，对，权力。但是权力的背后是什么？权力的背后有时候就让一个人腐败，是不是？第四个是什么？荣耀，就是我要有很好的声望，或者是说很好的荣耀，就是我希望有荣耀。就好像简单讲，就像我们在 FB 啊，或者在我们的部落格上贴 po 文。我讲我自己好了，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贴那些文章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在意有没有人帮我按赞，有人帮我按赞，哇，好高兴啊！有人帮我按赞啊，然后慢慢那个赞越来越多，哇塞，我心情越来越好。那有的时候，诶，怎么赞 没有那么多、啊、心情就不好。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情就被这些事物所控制。前一阵子我听一个神父讲那个默祷，他就说现在我们被这些媒体啊、哦、FB 啊或者什么被他们所控制，所以我们的心就挂在那件事情上面，到底有没有人帮我按赞，这也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对不对？哇塞，我今天帮你们上课我很坦诚呢，我把我的那个秘密都讲出来，真要命，我到时候要把这个剪掉。人就在追求财富、享乐、权力还有荣耀，当然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顺序，有的时候是这四件事情的组合。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这一辈子是不是都在追求这四件东西，但是问题是说这四件东西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事实上我应该要讲增福八端，就说真正的福乐是什么，就是增福八端，就是耶稣基督教我们的增福八端，这是真正能够得到福乐的这八个秘诀，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我今天不讲增福八端，为什么呢？我先要讲的是啊，有十件事情是钱所不能买到的。如果有人已经先读了我写的文章的话，大概知道我写的内容是什么。没有关系，我跟大家讲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哈。钱没有办法买到的东西，他这边归纳出十项，而且都是很有名的人所写出来的。我先念给大家听，大家听听看有没有道理。第一个是健康啊，健康是钱买不到的。达赖喇嘛他说，人类为了赚钱，他牺牲了他的健康。那牺牲了健康以后，他又要花钱去恢复他的健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去 gym 去运动什么的，为了保持身体健康，他拼命的赚钱，结果他身体变坏了，他要想办法去，他又要花钱去让他把他的身体健康再能够得回来。所以人生活的实在是蛮辛苦的。那然后呢，他又要担心未来，他无法享受现在，就是这样子，他无法活在当下。那活着的时候呢，他忘记了他的生命是短暂的，那死的时候呢，他才发现到他没有好好的活着。达赖喇嘛讲的，有没有意思？很有意思哦，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好了。第二件事是钱买不到的是什么？是爱。这是泰戈尔讲的，泰戈尔他说什么？在消除贫穷的时候，我们会拥有自己的财富，而拥有这笔财富，我们却失去了多少的善心，多少的美和多少的力量啊！所以这是他在感叹他自己。我们为了要消除贫穷，所以我们要赚钱，赚很多的钱。那我们拥有了财富了之后呢，我们只为了享受自己，所以失去了善心啊，甚至于失去欣赏美的这个能力啊，还有其他的力量，所以变成钱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的心灵，是不是这样子？好，第三个钱买不到的是什么？快乐。这是富兰克林讲的，他说金钱无法使人快乐，永远不会，他的本性中根本不存在产生快乐的因子。人拥有越多，想要的就越多。意思说什么？钱不能让我们得到快乐，因为钱本身它里面就没有快乐的因子。当然这个见仁见智，有的人觉得说他要赚的越多的钱，他就可以尽量去享受，有了钱他就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很有钱的人，到最后他们是自杀的。他们这么有钱为什么会自杀？这耐人寻味，对不对？而且人拥有了更多的钱，他还要想更多，所以他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那我们也知道说无欲则刚，对不对？我们的需要到底有多少？如果我们的需要很容易满足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得到快乐。那如果我们的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快乐。好，第四件事是钱买不到的是什么？ 正直 integrity 正直。那英国的小说家亚当斯他这样说了，提供真正的服务时必须要融入某种金钱无法购买或衡量的东西，那就是真诚与正直。钱可以买到真诚或正直吗？真诚和正直是不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说我们要交一个好朋友，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好朋友呢？孔子说要有质有量有多闻，对不对？这每一个人标准不一样。但是如果说朋友之间没有真诚的话，没有办法坦诚的话，我们怎么样跟他交往？如果一个朋友他不真诚，总是说谎，那你怎么知道他说的哪一句话是真的呢？还有一个正直的个性，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很正直，他给我们的建议都是对的。我印象中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犹太人，他就是当他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朋友给他这个建议，给他那个建议啊，你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做啊，啊，你 这可能要这样子做会做得更好啊，你生意上可能会更进步。当他越来越有钱，他越来越有地位的时候，他身边真诚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什么原因呢？有钱的人才知道，至少我的朋友还蛮多的，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有钱人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他的朋友越来越少了，结果他要怎么办？他要花钱去请个顾问，每个大公司都要请很多的顾问，像我们公司也是一样，请很多各方面的顾问，然后来给我们专业的意见，然后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怎么样投资。像我们一样，如果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神修指导，或是很正直的朋友，他不跟我们说真话，他总是奉承我们，总是讲一些我们想听的话，我们的缺点永远没有办法改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真正的朋友很重要。好，第五个钱没有办法买到的东西是什么？尊重。这是一个美国的哲学家叫做兰德他说的，金钱是生存的工具，你对生计来源的态度是你对生活的态度。假如生计的来源是堕落的，你已经毁掉你存在的意义。你曾经拿过不义之财吗？曾经为了谋取更多的财富而迎合他人吗？或是降低自己的人格标准，为了糊口，你做了根本不愿意做的事？如果是这样，金钱并不会带来一丝的喜悦，你买的东西会变成一种耻辱而不是敬意，是一种憎恶而不是成就。那么你会认为金钱是一种罪恶，因为你无法从中得到自尊。那这都是名人讲的话啊，就是我们要获得别人的尊敬，别人的尊重，绝对不会是因为说因为你家很富裕，你是富二代，或是你有万贯家财。那当然有目的的人会跟我们接近，因为他们看到的是钱，是不是能够从我们身上也占一些便宜吧，不知道，反正我们不是有钱人，我们不了解。如果说金钱是让我们趋向于邪恶的话，一个趋向于邪恶的人会被人尊重吗？绝对不会。为什么我们尊敬圣人？基督教大概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天主教尊敬圣人，圣人都是在德性方面，在信仰方面，在各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一个好的榜样，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应该要学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尊敬一个人一定有他的理由。如果一个人是拜金主义的话，他可能会去尊敬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所以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所以他这边讲到说，钱没有办法买到尊重。那第六项钱没有办法买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平静的内心，我们可以说是心灵的平静。那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创业家叫做迪维土， 他说什么？他说金钱无法买到内心的平静，他不能治愈撕裂的关系，或是将一个本来没有意义的生活变成有意义。所以我觉得 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我们心里很平安。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经验不一样，我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一直认为信仰是可以体验的，意思就是说天主是活生生的天主，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曾经是人，所以他了解人，天主也是活生生的天主，我们跟天主交往的关系就是一种体验，生活上的体验。有的时候我们念一段读经，或是我们听到一个故事，或是听到某一个人讲到他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听到了以后，我们心里会被触动，或是我们会觉得感同身受，我们觉得很难过，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我曾经看到一个日本的小女孩5岁，结果被她的继父虐待，就活活的饿死。我看的那个故事真的是让我觉得很难过，我就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父母。我们要获得内心的平静，我们怎么可以得到内心的平静？我们都觉得很平和。事实上我自己是认为说，如果我们跟天主在一起的话，因为圣神有七恩，然后我们真的跟天主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跟天主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灵魂是没有罪的情况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平静，我们的心是很平和的，我们不会一直想到自己的问题，或是说一直想到自己的需要，反而我们会去关心别人的需要。巴伦主教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他说你想要得到快乐吗？很简单，你去烤一些饼干送给那些路上那些很穷的小孩子，当他们拿到饼干的时候，他会跟你说谢谢，然后他们会感谢你，从这里你就可以得到快乐。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追求的到底是有意义的东西呢，还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真的能够得到心灵的平安呢，还是一直都在撕裂我们的内心？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第七件是什么？道德。钱买不到道德。那这是美国的记者，他也是一个作家，叫做洛里默 Lorimer。 他说有钱能买到的东西固然不错，但是不要遗忘了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那是更好的。是不是他已经讲了结论？因为我们这边讨论的是实践钱买不到的东西，他说不要忘记了钱买不到的东西才是更好的。那第八个是教育。这是一位天文物理家叫做泰森的，他说了人类并没有以同理心来对待人类或是地上其他的生物的感受和想法，所以也许我们的正规教育应该注入同理心的训练。哇，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想象一下，如果教育是阅读、写作、算术还有同理心，那世界就很不一样了。你看他把阅读、写作、算术，这是平常在学校里都在教这个，他再把它加同理心，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缺乏同理心，所以要去占有别人，或者甚至于是说人家受到伤害我们更不在意，或者是说我们更不听人家讲话。聆听别人是一个能力，是一种能力，去了解别人的感受。美国人是说穿上别人的鞋去体验到人家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同理心，当人家跟我们诉苦的时候，我们只想到说我想要讲什么给你听，但是我没有想到说我要去听听看他到底受了什么苦。从听到他内心深处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给他好的建议，甚至于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流泪，然后我们再告诉他你应该要怎么做，再给他好的建议。好，这就是同理心。那第九个没有办法买到的是智慧。 什么乔布斯，就是 Steve Jobs， 翻译成乔布斯。他说，我不是为了赚钱才回到苹果去的，幸运之神一直都很眷顾我的生命。25岁的那年，我拥有了1亿美元的资产，当时就很清楚，我不会被金钱所奴役，因为你绝对不可能将这笔钱花光光，而且我也不是以财富来证明我的智慧。好，所以重点是在最后面，有智慧的人并不见得是最有钱的人，反过来说，有钱人也不是最有智慧的，他可能很会赚钱，但是到底有没有智慧呢？那不一定。我们要论断一个人有没有智慧，不是用钱来衡量的。那最后一个是心灵的觉悟，这讲的人是无名氏。哎，我觉得最后这个结论很好，这无名氏讲的很好，金钱可以买到房子，却不能买到一个温暖的家。金钱可以买张床，但是买不到舒适的睡眠品质。金钱可以买个钟，却不能买到时间。金钱可以买本书，却不能买到知识。它可以买血，但是没有办法买到健康。所以金钱不是万能的。好，今天我暂时讲到这边，现在已经8:44了，我今天好像讲太多。那我们现在可以自由讨论。那我刚谈的这些内容哈，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来讨论的？樊玉，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有，你怎么点名我呢？
我当然点名你，今天第一个来上课啊，那我当然要点你啊。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你刚刚分享那个10点很棒。
真的吗？
对，其实 我自己比较特别有感觉的是那个
哪一个？
尊重。
尊重，嗯，
对，因为你有钱，你不会买到别人的真心的尊重。
对啊，对对对。
对，那还是要看你个人的人格啦，或者是你的态度啦，给别人的一些
嗯，对。
那表面上可能人家会因为你有权势或者给你一些尊重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对。
但是是不是真的尊重？我觉得自己要小心了。
没错，
我是觉得尊重。
哦，这个你
分享这样子，
你最有感受的是这一件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
对啊。说实话，真的、啊，有的人在就在我们面前，他讲的是一件事情，可搞不好在你背后不知道讲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对不对？
对，没错，
是这样子嘛，哈。那我们问一下丽瑜妈妈，您
我在场，
对，您觉得怎么样呢？嗯、
当然，这些讲的都是非常有道理，只是让我引申出我自己的另外一个疑问啊。
什么疑问？哎，
我年轻的时候，妈妈还在的时候，她跟我住在一起哈。
对，
帮我带2个孩子，包括丽瑜。
啊、
哦，那个时候呢，她就常常跟我说，少尊啊，你要保持清贫的生活，
清贫的生活，
清贫的生活，就是说。你要克制你的物欲
哦，
花钱哈、哦，人家买1000块的衣服，你不要嘛，你就买500块的
啊。
他是这样、他认为，一个天主教徒要克己啊、克制物欲嘛。
对对对。
那但是呢，以我在当时的状况，我是一个老师，要穿着整齐哈，
对对对，
然后上台，
工作上需要，
对，我先生也是一个企业人士啊、哦，
是是是，
有时候有些场合我要出去，我不能穿得太寒酸，
当然当然，
所以我都会很注意我的外观呐、
啊，是是是，
所以呢，我就始终没有办法达到我妈妈对我的要求，然后我会有一种罪恶感。
啊，真的、
那对我会有一点罪恶感，我就一直挣扎、我要活在哪一种标准里面。
对对对，
这是一个。
对对，
到现在我也在网络上看了好多好多
是
对于金钱的就是
看法
看法了。那我很想知道的是， 天主让我们拥有金钱，他希望我们是把金钱怎么样的一个去看待。
对、
因为贫富贵贱每个人不一样。
对
啊，
对，
每个不一样。
对
啊，我的想法当然我会认为说财富哈、在圣经故事里面，
对，
天主也报答义人哈、给他们财富和土地哈、
对对对，
所以这个金钱那这个得到天主赐福的人，他拥有财富，拥有金钱，当然他还拥有很好的美德，
对，
啊、
对。
那这样子的话，他要过很清贫的生活，还是说他不要去藐视那些金钱，而是滥用天主给他的的财富哈、
对，
去达到天主的智慧哈、
对。
达到天主，去荣耀天主。
对，
啊，所以我对于金钱哈、
对，
奇怪，我始终觉得它也很重要。啊，其他的刚才讲的尊重啦，爱那个爱啦，诚信啦，正直啦，那个当然都很重要。可是在我的想法，金钱也很重要啊。不善用它的人是带来罪恶，就好像水能载舟可以立
覆舟、
可以覆舟，
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那钱也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是是是、
重点是在于 我的想法啦，重点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使
用
金钱。
对，
所以因为金钱也可以做好多的事情，
没错
啊。你看现在社会世界上那么多的苦难，
对
啊，我们教会也做很多的资源援助啊，在世界各地，
对
啊，做很多的援助，
对对对，
那都很需要金
钱，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金钱很重要，只是说对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慷慨，
对
啊，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就是说你要在那个克己哈、跟环境哈、之间是不是要就是说保持一个平衡哈、
是，
然后有一颗干净的心，
是
啊，然后荣耀天主。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金钱并没有坏处。
是，
我的想法是这样。
绿云妈妈，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因为您讲的几乎您
可以，我认为我一定有很有一些地方有盲点。
没有，您讲的真的是很好，几乎重点都讲到了。在天主教的观念哈，就是说所有一切天主所造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金钱也是一样。但是问题是说，征服八端的第一条是什么？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神贫的人是有福的，那代表说那有钱的人就是罪恶的吗？当然不是，因为天主创造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天主要我们管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对不对？他创造亚当和娃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要我们是管理这个金钱，我们管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我们要把这个物质跟别人分享。我可以跟大家讲，在主业团里面，独身团员他要把他的钱都给中心，因为他住在中心里面，那他的财产是属于中心的。所以有的独身团员他在他的国家，他的职位非常的高，财务部长或者什么的，他有自己的司机，他有自己的车子，但是他身上钱带的很少，因为这是主业团一个神贫的习惯啊，所以他钱都是交给中心来管理啊。所以说钱不是坏事，但是要用在有用的地方。在教会初期的时候，他们是把钱都统一管理，其实就是一个共产的社会，需要多少拿多少。但是共产的社会是要在一个高度道德观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才能够达到，所有的修会都是过这样的生活，他们所赚的钱 统一管理，谁需要多少就去用多少，这不是不能达到的。所以金钱不是邪恶。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位富少年的故事，我有写这一篇文章，就是那个富少年他来问耶稣说，善师，我要达到永生应该要怎么办？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师呢？耶稣就跟他讲，天主的诫命是什么，他把世界讲出来，然后你有没有遵守天主的诫命呢？那个年轻人说，我从小我就已经都做到了，这对我来说不是困难。在这个时候，只有马尔古福音里面写到说，耶稣定睛看这个年轻人，看着他就喜欢他。他说，还有一件事情你没有做到，就是变卖你的财产，施舍给穷人，来跟随我。结果怎么样？这个富少年垂头丧气的离开了，因为他有很多的财产，他没有办法把世界上的财富给放弃，跟随这个宇宙之间更伟大的财富。耶稣是不是说，那些放弃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那些人，跟随我的人，我在天国会给他们百倍的赏报，对不对？百倍的赏报到底是怎么样的赏报？难道在天堂里面需要花钱吗？花不完的钱吗？绝对不是这样子。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在天堂里面就是满满的爱，所有的一切的需求全部被满足了，就是满满的爱。所以这个富少年虽然耶稣很喜欢他，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放弃他的财产周济给穷人，所以他垂头丧气的走了。这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被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或是任何的事情，不只是物质，例如说不好的习惯、恶习，例如说是吸毒，或者是说赌博，或者是说乱花钱，或者是怎么样，这都是不好的趋势。如果我们被这些趋势所困扰住，例如说是上瘾的那种情况，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它断绝的话，例如说犯罪的趋势，我们没有办法断绝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跟耶稣基督建立好的关系呢？结果哈，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蛮悲伤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富少年到最后垂头丧气的走了。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因为只有在马尔古福音里面写到说，耶稣定睛看这个富有的年轻人，最后故事的转折在哪里？写这个故事的人就是马尔古，然后这个富少年就是马尔古，他最后还是放弃了他所有的一切跟随耶稣，所以他变成了圣使马尔古。但是在这里我想要补充的是，主耶稣他有很多的朋友，例如说伯达尼的拉扎路、马尔大以及玛利亚、马达勒纳，他们三个人的家庭就是主耶稣的好朋友。每当主耶稣经过伯达尼的时候，都会到他们的家去做客，因为这一家人非常的热情的款待主耶稣，而且主耶稣能够在他们的家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主耶稣从来没有要他们变卖他所有的财产来跟随他。但是事实上，他们这一家人非常的爱主耶稣，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到了法国去传教了。当我们看一个故事，我们看到说，啊，原来是一个喜剧收场，我们一定是很高兴，对不对？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是一场剧，而且我们很清楚我们的这场剧是一个喜剧，将来是一个好的结局，那我们应该很勇敢的去生活，我们应该要很勇敢的活出天主所给我们的旨意。好，我来问 Duck。 Hello Duck。
好兄，好兄，
是
我回应哈，
是
我刚听到那个豪哥讲到
说，哎，是
神品，
是
这个词是怎么样去了解呢？
好，那个丽云妈妈，因为我今天我只讲到那个钱买不到的十件事情，我在下一堂课就要开始讲那个征服八端。征服八端的第一端就是神品的人是有福的，我把它保留在 下一次我会跟您讲，因为神平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神，所以不只是物质上的，它包括我们的心灵，所以我下次会讲的比较完整，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碰触到一点，但是我们不讲下去，那我请那个大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什么
你
要分享什么？
今天上的啊，你听了有什么感受啊？什么都可以讲啊。
觉得还好吧。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感受。
我真的要去撞墙啊，我讲那么多你说没什么感受，好好好好，不过不管怎么样，大作那首歌真的很好听。那我
要感谢，
对，刚刚已经讲过，我们活着就是要光荣天主，对不 对？所以我们只要这样做就对了。应先生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还是怎么样？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就是刚刚提到那个神平了，我想天主的意思其实是并不是说要我们过一个贫穷的日子，他其实是希望我们呢不要去奢求每一样都很富足，应该把我们所拥有的呢能够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其实财富是蛮重要的，但财富在一生当中不是只有钱。
没错没错，
就是天主给我们的福报除了钱，还有我们的智慧，
对，才能，
还有我们的就是人际关系，
对，
那还有你的环境，你生活的模式
是
等等，
对，
这些东西都是天主给我们
一个恩赐嘛，对不对？
一个恩赐，天主给我们的恩赐，
对，
那我们呢其实要非常的珍惜它，
对
啊，好好的去生活，
对，
但是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看我们周遭的人要有一种共享的观念，
分享，
分享，
对，
我想每一个人啊，从出生的那一刻，天主给我们的福分
是
一定的，
对，
但为什么有的人有点智慧，有的人是有很好的人际关系，
对，
有的人是他就有音乐的天分，
对，
或者是绘画的天分，
对，
或者是
这就是talent通嘛，对不对？
对对对，
talent
其实都是天主给每一个人不同领域的福分，
对，
那我们如果每一个都把自己的福分保留在自己，没有办法去分享给其他的人，
对，
我想天主就很快的认为他给你的已经够了，
是，对对，
你可能就把你的那个心胸啊塞满了
啊，是是是，
就不会有继续的，
是是是，
进来，
是是是，
如果我们把它跟人家分享出去，
对，
比如说你拥有的智慧，
对，
告诉别人，想办法教会别人，告诉他，让他也如同你一样，
教他钓鱼，
教他钓鱼，然后比如说像金钱，你的金钱你要好好的运用，
对，
你也一样的能够去跟你周遭去分享，
对，
或者是周遭有人有意外啦，把你一部分的就是去
帮助他，
帮助人家，
对，
等于是你的智慧分享出去了，
对，
你的财富也分享出去了，
是，
或者你做出来的一些艺术
是
也分享出去了，
是，
那天主认为说本来他是想要给你100分的，
对，
结果你把你拿到了100分，又分享出去了60分，他就会再找新的60分
再给你，这就是塔冷通的比喻嘛，对不对？
是 是
有的还要再给他，对不对？
对对，
嗯，
对，
很好。
所以呢，像我个人就是一生当中，我其实碰到了很多的挫折。
是，
我本来不是天主教徒，
对，
我年轻的时候也刻苦，也很节俭，
对，
但是从小我父母教会的唯一的要我舍得，
嗯，
所以我从小，
嗯，
我愿意帮助人家。当然后来那个灵洗以后，
嗯，
我更愿意把这样子去做。
是，
结果后来在我身上，我想您好知道我碰到很多很重大的事情，我都安然的度过，
很特别的经验。
就这两年，
嗯嗯，
一样。然后我这一生中我退休三次、
哦、
退休了，结果人家又来找我，
是
我等于做事一直做到72岁。
哎呦，
到了这么大的年龄，最后这个公司要结束掉，我还想办法帮公司去劝公司，希望就是帮助人家
维持他们的家庭。
对，除了公司原来想要的，我又帮他们去争取一些额外、
嗯、是
这些东西通通安排好。因为那时候我也正好心脏开刀、
嗯、
我说我先第一个先把自己开掉、
啊、
结束的时候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没有很多意外。
嗯，
那我在第一次的时候退休的时候之前，那时候的公司还发生过一些就是抗争。
嗯，
我是等于在那个公司那个门口啊，
嗯，
被人家丢鸡蛋丢在脸上，我在挡着公司大门口，
哎、
被人砸的人
是。
可是最后的时候，
嗯，
就是很多人事后就是很感激我这个，哎，做得很愉快，
是，
都是天主的恩宠，
是。
所以刚刚那个妈妈说神平的人是有福的，我的体会就是说那个神平就是你自己，只要你做到问心无愧，就是很那个满足，就这样就够了。但是并不是说要你做到很贫穷这个意思。
是好，
跟大家分享，
感谢应先生。那我再问一下 Peter 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有在，可是
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分
享。好、啊，没关系，没关系。
记得大家的意思。
不要勉强，不要勉强，没关系。要是愿意分享就分享，我们不要有压力。那佑德呢？佑德可以分享一下吗？佑德
听得到吗？我想针对关于
嗯，
因为其实我现在还在上，顶洗完之后还在上慕道课的一些
课程。道理课
刚好讲到那个征服八端这样子
啊。真的吗？哦，
对对对，所以我算是目前听了，
嗯，
哦，然后神父有个讲义，所以我目前是
嗯，
算是听了三个不太同版本的关于神平的讨论。
对对对，
因为像是包神父他是讲的是神父九端，哦，特别再拉一个的东西出来这样。
哦，真的。
对，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我们在讲圣经一些基本的，或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的基本诠释上面的，
对
每个人的理解。
对，
因为其实圣经本来就是不同先知来撰写。
对 对, 对，
那这个就让我去思考到底给他实际的意思会是什么。
嗯嗯嗯，
谁说的会比较贴近那个
是真实？
没办法说真实。我觉得也许上帝到这个时候，他也会有一些改变，说不定。
因为我觉得圣经是很丰富的哈，那我们每次看它都会有新意，你知道，就会有新的意思出来。
对，我觉得那个可以说是圣灵的帮助。
嗯，对，没错，
就是他给你了不同的
感受
点。
对，
就是你每次诠释起来的那种
嗯
感觉都不一样。
没错，
可能是今天你跟 对谈的对象他需要什么，
对对，
可以借由你诠释之口给大家理
解。对对对，没错。
有些人可能对于今天分享内容，
嗯，
特别有感。
对，那是圣神在带领。
对，然后我觉得我像刚刚讲到，
嗯，
今天就是谈，主要是谈钱嘛，
对 对, 对，
买不到的
是是
东西，
是是是 是, 是。
那其实我觉得财富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记得我之前也在读不同的东西，其实上帝是希望我们
嗯
快乐的，
嗯嗯、对。
那他其实基本上天主教最大的
嗯
核心是
嗯
清贫。
嗯嗯
它又跟神品有点不太一样，
是，
就是清贫是我们现在这个教宗非常
没错
主要的论述，
他重视弱势，嗯，
对，重视弱势，然后跟心灵的富足。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
对，
我们在以及台湾算是一个开发的国家，
对，
比起其他国家来，我们算是饿不死的。对对，就是起码是富有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嗯，
我觉得特别是就像你刚刚，你其实老师你刚分享那个点，
是是
按赞数那个非常好，
是哦。
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地，因为我以前是做
哦
新媒体相关的，
哦媒体，
就是、我会操作脸书跟网站，
哦是是是
媒体广告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我可以知道，然后我又在影视圈嘛。
嗯，
我可以知道大家对于那个观众的反应有多么饥渴，
这个很重要嘛，对不对？
往往会让他们变得有点扭曲，嗯、
对，
因为他们需要这个事情让他们觉得他们是被肯定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个有趣的面，要是很多人，尤其是哦，他可能已经是非常红的演员了，
嗯，
他可能是不计那个演员费，
嗯。
是哪一个算是便宜的，没拿多少这样子。我记得还有个演员，他就是从头到尾只拿了几千块的红包而已。
哦，
对，但是他为了想要演这个导演的作品，为了想要拿奖，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趣的。他更在有些人更在乎他的作品，所以他愿意把他的价格砍下来。
哦，
有些。我们讲的网红，他会更想要用各种方式去让大家吸引到他。然后，如果有些事情像是没有人按赞或是没有人留言，
嗯，
他心情会变很差，
嗯，
对。可是这就回到说，他们某个程度上是神评的人，但是这样子神评又是精神上面匮乏的人，
没错，
到好的慰藉，
没错，没错。
那我就觉得我是那个。可以去告诉他们说，其实，在我们天主教里面，他就是有跟我们有个讲神品的人，
对，
就是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多多传福音跟多多传教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常常会用我天主教的道理，
嗯，
不以宗教的方式告诉他说，
非常好。
对，跟大家聊这样子。
对，不是在讲道理嘛，对不对？是在
用
另外一种方式在传播信仰，对不对？
哦，也是某个程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够舒服一点。
嗯嗯，很好。
信仰跟我的信德
非常好。
不要我，我觉得天主要我做的事情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与其说是 talent， 在更常用的是 gift。
恩赐也是一种恩赐，一种礼物，对不对？
所以你的礼物不一定是别人有的，
当然了，
愿意分享你的礼物给大家，
嗯、
所以它
对对对
，Christmas 的精神
啊，是
礼物要分享给大家，
分享，嗯，对，对对对。
事情刚刚那个陈武弟兄也说的很对，
是，
所以我觉得一个综合下来是一个，我觉得就以前买不到这件事情是完整的，
嗯、
它最好的是。我们怎么去分享我们的能力跟我们的善意？
是，
就是对这世界更友善一点。我觉得那个是
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谢谢佑德为我们分享。好，微微刚刚又回来了，微微刚刚是不是又按错键了？
对啊，因为我的那个这个是接听键，刚好在中间，结果我。一听到老师的那个被叫到点名到， 我就按到中间就直接挂掉，吓死我了。
没关系，没关系。那微微有没有要分享的？我们最后一个好了，因为已经9:17，好不好？
我刚刚是有提到说，金钱买不到健康。
对，
但是以我的例子，
是，
就是因为我是很有感触，就是
哦，
生病呢，就是更需要要有钱才能去治疗。
当然，
像因为我生了一场大病，
你前一阵子开刀是不是？
开刀治疗，就是我是。就是重病，然后开刀治疗，
是，
然后当然是治疗是需要花钱，
当然，
因为工作上就留职停薪了3年，
是要休养，
时间是没有，
是
没有收入，
是，
那所以治疗也是很花钱。那现在天主保佑我，我现在又回到职场，
哦，
我觉得真的有
感谢天主，
要有治疗的，对，感谢天主要有。要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他有稳定的收入，就是才走得下去。
当然，生活很重要啊，对不对？
对，所以要有健康的身体，当然就是说，生活上面还是要稳定。
当然，当然，
稳定的收入，
当然，
才能走下去。
是，
谢，
非常好。所以，金钱不是。不好的事情哦，金钱是需要的，只是我们不要变成金钱的奴役，对不对？我们生病一定要看医生呢，那这个花费要怎么来？可能是保险，或是各种方式。我们生活一定要有足够用的钱，当然我们不需要去渴望说我有家财万贯，或者是要让人家羡慕，或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有够用的钱，我能够生活。哦，那或者我可以施舍给别人，这就很好了。所以还是回到原来讲的，就是物质不是坏的，所有天主所创造的都是好的，只是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去运用它。就像刚刚应先生还有佑德刚刚讲的，怎么样去分享给别人，给人家正确的观念，樊玉刚刚也有讲过嘛，对不对？怎么样分享我们自己所信仰的是好的，我们跟人家分享。分享天主给我们的财富，不只是物质啊，这个财富也包括我们的才能，还有刚刚讲的礼物，对不对？天主给每个人的礼物都不一样。好，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拉的比较长，现在是9:20，我们把它结束掉。那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那我们来念一遍圣母经，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那请大家把那个麦克风打开。好，那我们一起念哈。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知之作，为我等祈。好，谢谢大家的参与。那大家早点休息，好，晚安，下次再见喽。好，谢谢，晚安，晚安，晚安。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愉天主，我的救主。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
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地，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与无穷世，赐予敬畏他的人。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 城市饥饿着好像没无法爱是那富有着拱手而去。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付出了他的不仁以色列，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句，是恩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直到